美国校园发生示威冲突，亲巴成员扬言革命。以哈斯人质影片，以色列强硬派要求实力换和平。中国诸多医学学者、留学生被美国拒入境。乌克兰前线局势不容乐观，几乎被迫后退三个村庄。苹果面临3000亿美元价值中国制造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8号，亲以色列和反以色列组织的成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冲突，同时美国校园学生公开呼吁起义革命，反映出示威活动走向激化。耶鲁大学的反以色列抗议者搭建了更多帐篷，以反映其升级局势的议员。根据美国大学报报道，数百名学生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陆地上搭建了约30个帐篷。当日超过200名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聚集在校园内，形成人链，阻止亲以色列示威者进入营地。在社群媒体上分享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蒙面抗议者头戴阿拉伯头巾，显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象征，并竖起巴勒斯坦国旗。示威活动中还可以听到只有一种解决方案，起义革命的口号。这个指的是巴勒斯坦起义时期的致命对策，其中包括允许参与者成为恐怖分子对以色列采取自杀式袭击等手段。上星期耶鲁大学校园在长达几日的抗议活动中发生了几起暴力事件，导致当地数十人被捕。周末美国大学的抗议活动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校园内有更多人被捕。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短暂的小冲突。在28号中午左右，两群抗议者发生冲突，人群互相推拱，大声呼叫，互相拳打脚踢。冲突中至少有一人受伤，这场示威活动至少涉及一些校外人士。此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声明，宣称允许两个团体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外界担忧在反犹思想泛滥之际，国际犹太民众的安危受到威胁，反犹太主义事件增多。英国犹太社区观察组织分享消息说，在伦敦北部有2名男子甚至强迫一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进入他们的汽车后备箱，由于当地有其他路过车辆，此举没成功。另一方面，亦是在当日，埃及邀请以色列代表团前往开罗，展开一次关键时刻的谈判。之前以色列对哈马斯释放了类似最后通牒的信号，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达成协议，否则以军会准备进攻拉法。卡塔尔媒体引述埃及消息人士的话讲，这项邀请旨在加快进程，并对将访问开罗的哈马斯代表团提出的意见进行必要的澄清。受邀的以色列代表团将被授权回答哈马斯提出的询问，但无权做出决定或表达官方立场。同样在28号加沙方面消息指出，以色列对拉法展开一次空袭行动，三所房屋遭到空军打击，造成13人丧生。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以色列国防军定点打击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瞄准哈马斯成员和高阶分子。对于相关消息，以色列方面并没有回应。哈马斯极端分子再次发布2名人质的短片，包括一名美国裔以色列人和一名以色列公民在内的生存短片被放出。在短片中，被关押者形容潮水在哈马斯威胁下要求达成协议，这个是这个星期哈马斯发布的第二段人质影片。这些影片证明仍然有部分以色列人质仍然存活，同时试图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的强硬派坚持认为，在哈马斯无法认同以方的人质交易之际，一 应当采用打击哈马斯军事力量来营救人质。4月28号当日，以色列财政部长极端强硬派政客斯莫特里克呼吁以实力换回被关押公民的人身安全。他甚至说，如果以色列计划取消对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地面攻击，他将呼吁推翻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斯莫特里克将以色列目前的谈判努力形容为走向投降，并宣布协议的达成将意味着对人质判处死刑，并对以色列国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斯莫特里克说，如果内塔尼亚胡投降并撤回攻击拉法的命令，他领导的政府将不再有权利存在。他宣称这一时刻是以色列人民的命运时刻，并呼吁内塔尼亚胡表现出勇气，因为进攻拉法对于摧毁哈马斯、恢复以色列的安全以及救回人质来讲至关重要。在斯莫特里克做出相关言论之际，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在尝试于最后一刻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预计哈马斯代表团会在29号抵达开罗，届时双方代表将讨论细节。外交部长以色列卡茨表示，如果哈马斯真正宣布释放部分人质，以色列准备推迟对拉法的军事进攻。假如哈马斯不再对协议的要求进行挑剔，这样30到40名的老弱和生病的人质会有获释的希望。中美两国高层首脑会晤之际，中美双边关系仍在持续恶化。近期多名中国医学领域研究人员遭到美国拒绝入境，引发外界关注。据悉，近期不少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指出，他们在返中国一次之后返回时，在美国海关遭到问讯，并且关押好多个钟头。近期大量医学科学领域的学者成为被盘问对象，一些人士在返美之后被拒绝入境或被驱逐，甚至遭到取消证件。目前为止，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宣布，所有进入美国的国际游客，亦包括美国公民，都必须接受检查。英国卫报4月20号报道引述中国学者、耶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秦岩的话讲，据他所知，有十几名来自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中国学生被美国拒绝，他们的有效签证遭到作废。亦有英语学术期刊表示，在今年第一季度，有诸多名牌大学学生和研究型大学的科学课程博士生在返中国探亲被拒绝重新入境，并且直接遭到遣返。一些学生被禁止在五年之内回到美国。相关做法被认为是为了配合美国对北京当局的科技制裁。近年来，美国 FBI 发现多起窃取技术案例，都是由美国研究机构内的中国学者引起。他们在为美国工作的同时，收取中共政府的费用，并将尖端技术送回中国国内。2020年5月，前川普政府发表公告，宣布禁止与中共有关联的持有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入境者进入美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智库指出，中国有95所民用大学和中共国防部门有联系，这个导致学术间谍的风险增加。亦有移民律师表示， CBP 官员很难真正评估间谍活动的风险，因此可能会发出遣返令。亦是在最近，有研究 AI 和医学关联学科的学者说，他被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海关拒绝入境，而他原本是到哈佛医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生。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爱德华国对卫报表示，他认为在现在的政策下，作为中国学生，如果想来美国学习人工智慧，那还是算了。外界认为，一些学生和学者因为他们设计的领域和军民融合技术相关，因此遭遇了额外的审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被拒绝入境的中国学生比例不到 10%，没有造成巨大波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亦表示，中共一直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关键技术， 包括强制技术转让、情报收集和公然盗窃等等。对此，美国需要做出防范。4月28日，以色列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多次攻击，前线局势更加恶化。周末，由于俄军发起的多处攻击，乌克兰军队已从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阵地撤出。2月，乌克兰失守阿夫季夫卡，随后建立了新的阵地。在俄军的推进下，乌克兰士兵不得不选择更换某些营地。根据西尔斯基的讲法，寡不敌众的基辅部队已从东部前线撤回，放弃了3个村庄，并驻扎在西部的新阵地。因为具有人数优势的俄罗斯部队在几个地点集中了重要军团，目前最困难的地区是被占领的马林卡尔西和阿夫季夫卡西北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新的呼吁，要求加快武器交付，以便基辅能够维持针对俄军的攻势。他说他在28日和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并强调乌克兰需要爱国者系统，而且要尽快。今年2月上任的西尔斯基指出，总的来说，敌人在这些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功，但无法获得作战优势，而刚刚休息的乌克兰旅团正在进行轮换，以取代遭受损失的部队。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乌克兰东部的洛沃巴克穆提夫卡村庄。对此，基辅方面没有置评。自从占领阿夫季夫卡以来，莫斯科军队利用乌克兰缺乏炮弹和人力的机会缓慢推进。近期，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数量增加，这个对乌克兰来说令人担忧。乌克兰目前正在等待美国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团队正在制定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文本，其中将包括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正在对乌克兰铁路线进行空袭，导致军事后勤活动变得复杂化。另一方面，乌克兰试图令离开本土的海外乌克兰人回国参军，以扩充其国内的军队需求。路透社指出，为了帮助前线的士兵，乌克兰已经有一些超过60岁征兵年龄的长者组成志愿部队入伍参加战斗。面对俄军在土地开发之后发起的新一轮进攻，乌克兰军队正在面临一场苦战。英媒指出，在经历了长期的中国制造代工之后，苹果面临3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制造问题。电讯报指出，多年来每部 iPhone 的背后都印有由苹果在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字样。而在今年4月，苹果公司静静做出了变化，不再在 iPhone 背后标注这些字样，而是改为由加州的苹果公司设计，并且由世界各地制作。这个可能反映出苹果公司和中国之间的长期互利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企业正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根据苹果公司上星期发表的数据，目前企业和几百间零件和材料供应商建立关系。虽然中国的供应商份额仍然是最大的，但它的市场蛋糕正在慢慢地转向其他地方。在2023年，苹果公司的465个生产基地中，有156个位于中国，占总体的 33.6%， 而在5年前，这个比例为 46%。 失去的份额大多转向了越南、台湾、南韩和印度等国。摩根大通的报告称，2022年苹果只是在中国境外组装了5台 iPhone 和其他产品。不过目前苹果希望最快明年在印度生产总量1/4的 iPhone。 之前苹果经历了2022年疫情期间的中国富士康工人大逃亡事件，直接导致苹果公司的产品生产日期延误，导致苹果对中国的制造链失去大量信心，寻求退路。自2023年以来，新的 iPhone 机型从公布那日起 就在印度和中国同时生产。苹果并不是唯一一间准备将生产迁出中国的公司。上海美国商会发现，去年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中，有五分之一正在转移供应链，五分之二正在寻求重新部署原本计划在中国的投资。而作为中国制造的长期执行者，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苹果一直在中国保有大量业务。而目前中国市场的动能显著衰退，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失去了智能机销售第一的位置，落后于中国国内厂商 Vivo 和荣耀。分析师预计，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将达到159亿美元，同比减少 11%。 同时，由于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均表示不排除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苹果公司的生产链面临更多考验。由于对苹果在中国市场困境的担忧，今年以来苹果的股价已经下跌约 11%， 市值蒸发逾3000亿美元。电子产业顾问马克扎特表示，目前中国的生产链对苹果来说仍然重要，但是企业正在逐步削减对中国的依赖，以降低风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